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十六讲，那新来的与尚未来到的，八章一到十三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1月27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1月，校对编辑甘小春，朗读赵希拉。假如你还没有注意到的话，我们教会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如果你已经不觉得奇怪了，你大概已经变得奇怪了，已经加入了我们的奇怪事情之中。我们正在做的不是你们以前所在教会所做的。牧师穿牧师袍，会众唱诗篇，唱传统赞美诗歌，这在今天的福音派教会里是很少见的。很明显，作为改革宗人士，我们所信的所做的许多事情，不是今天基督教主流福音派相信圣经的教会所信的所做的，但这却是历史上基督教新教即抗罗宗一向所做的。这些年来事情改变了很多，我知道这就使得我们看上去挺奇怪的。这两年来有一件我们所做的事情对现代基督徒来说是特别感到奇怪的。下个月10号我们又要来做了，那就是婴儿受洗。我不清楚你们大家以前教会的背景，我自己第一次加入长老会教会的时候（括弧注指的是他在佛罗里达一间长老会实习的经历）（括弧）对我来说，婴儿受洗一方面很奇怪，另一方面则简直是来自恶魔般的事情。当时我认为，给这个无知的、没有承认过神、承认过信神的孩子施洗，对我来说完全无法理解。基督当然只叫那些承认信仰的人施洗。当时我是个铁杆浸信会信徒（括弧），估计这是在牧师上神学院之前的事情（括弧）。然而神以他无限的怜悯智慧，时间到了的时候，让我看到，现在我相信的关于神对信徒和信徒的孩子的观点更符合圣经教导的，谁更适合受洗？当然，今天教会内对婴儿受洗仍然存在争议，并且常常有充满怒气的辩论。因着神美好的护理之功，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第八章。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今天早上结束的时候，你会清楚地看到，这正是婴儿受洗仪式的核心。谁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得出正确结论，谁就赢得了辩论。这不仅是我这么说，也是我们浸信会弟兄们的观点。约翰·麦克阿瑟说，你必须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来理解希伯来书第八章这里的一段经文，这是一个分水岭。他说，我认为这段经文里就是包含全部的问题。括弧，约翰·麦克阿瑟是美国浸信会当前最著名的牧师，跟随的基督徒极其众多。说到麦克阿瑟，译者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请读者忍耐一下听我道来。我所在的公司部门主管叫理查德·道林，理查德是位极虔诚的基督徒，铁杆浸信会信徒，对麦克阿瑟非常钦佩。他也是位热情的爱国者，曾是海军军官，退伍后仍保持海军后备役身份。911事件之后，40多岁的年龄还暂时离开公司，自愿上阿富汗前线服役。10来年前，他在公司组织了午餐查经班，他用麦克阿瑟圣经注释来讨论每一节经文。有一次讨论信徒受洗之事，难免联系到婴儿受洗，我和他发生激烈辩论。我从韦保罗牧师的教导中听到，如果你和浸信会人的辩论，你可以问对方，你对自己的孩子是怎么看的，是不信的人还是未知数。我就这样问了理查德，他一气之下竟然说，我把孩子视为外邦人一样的不信之人，直到他们自己认信受洗之后才算基督徒。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理查德知道我一直在护理之宫教会聚会，后来他去了圣地亚哥附近的另一间公司工作，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前年偶尔见到他，我邀请他来我们教会听听普杰西牧师的讲道，他带着太太一起来了。听了几次之后，他们俩参加了普牧师主持的教会为来访者开的护理之宫教会简介课程，听了后对普杰西牧师的圣约神学观和已经解经的神学观点非常佩服，接着就来我们教会继续听道，后来又参加了转会班，期间也目睹了教会婴儿施洗典礼以及普牧师对此事的解释。2022年他俩决定加入我们教会，这可是个重大决定。很显然他放弃了以前的浸信会观点，现在我们每个礼拜都在一起聚会，非常美好。下面摘自韦牧师婴儿受洗系列之一的讲道内容。有人说那些为婴儿施洗的人是自作主张的，把婴儿包括在神的约里。有一次我说走了嘴，对一位朋友括弧他有七个孩子括弧说，假如我们非为非利士人施洗会怎么样呢？他的反应是，难道你把我的孩子们看作是非利士人吗？他的反应是对的，如果我们在没有圣经明确教导的基础上做此假设，那么我们就将神从未叫我们排斥于约之外的排斥在外了。我们绝不应该将我们的孩子看为非利士人和外邦人。浸信会观点认为，只有公开承认耶稣是救主、相信他的人才能受洗，他们当然是我们的弟兄。但是教会的确在这件事情上分裂，并且从宗教改革以来一直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在为婴儿施洗呢？很多人把我们看作还在继承罗马天主教的那一套。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新约的约成了反对我们孩子进入教会的理由。为什么呢？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其实这里很明确，上个礼拜我们已讨论了一些这段经文，假如这两个礼拜你不在的话，我们今天就放慢点速度，集中在婴儿受洗这件事上。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此新约有三个方面，不可破裂，永远建立，不在乎外表进入人心，不分人种年龄，全都包括。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不像与他们祖宗所立的约。在这样的概念上，既旧约被他们祖宗破坏了，因此被神弃绝了，因为他们不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括弧耶利米书31:33括弧。此新约不像旧约那样遭破坏，破坏旧约的不是神，而是他们祖宗干的。我们的浸信会弟兄会说，你们为婴儿施洗，他们中间有些人长大之后没有跑完当跑的路，假如他们真的在新约里，那么他们就不会破坏新约，因为新约是不能被破坏的。第二点，新约是人内心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既然是人心里的，谁能知道这些婴儿的心理呢？我们给婴儿施洗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说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他们是没有能力说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一点暗示我们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说，既然新约是改变人心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面头脑里，这还没有在我们的宝宝里面，为什么把他们包括在里面呢？最后8:11，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里的认识是得救的知识，所以他们说，你不知道这些孩子和主的关系，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未得重生，可能会离经叛道，所以你们是在把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主的人带进圣约来，因此你们不应该为婴儿施洗。很明显，这不是新约的意思。 新约有着不同于旧约的原则和后果。新约和旧约的差别是，只有承认信仰的、有圣灵内住的、与新生命有份的人才能受洗。不管你多么爱你的孩子，他们不包括在这样的人之内。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辩论很不错，说得很有理。我想，你们知道我可不是在说服你们成为浸信会会员。乍一看上去，这很有道理，不是吗？假如新约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孩子真的不该受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将来如何，所以我应该等待。第二点，我们来看耶利米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论到新约时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他对以色列百姓用这种说话方式。上个礼拜你若在这里的话，希望你还记得当时的背景是犹大的现实状况。约西亚在犹大作王，也是以色列历史上少有的好王之一。你的小孩子们今天已经知道了，假如爸爸妈妈这个礼拜没有读给你们听，那么他们就很可耻。约西亚作王的时候，有人找到了律法书，许许多多年来都没有人读过，他叫人读给他听，他听着就觉得扎心。难怪神对我们大发烈怒审判我们，难怪百姓如此走偏。于是王悔改，号召全国人民悔改，看上去犹大走上了正路，南国的这两个支派在神面前悔改，重新与王立约。几年之后，耶利米先知来了，他宣讲的时候明确说，不管他们做的是什么，那不是真的。很明显，从耶利米的讲道可以知道，他们的悔改不是真诚的。他们没学到教训，没有吸取你姐姐以色列的教训。你们以为可以一面在高岗上拜偶像，一面嘴里说爱神吗？耶利米宣告说，你们的被掳流亡马上就要来了，就像你姐姐那样，你们必须被赶出这片土地，远离神，远离圣殿。你们的王将被赶下台，你们必被赶散到各国，你们不再是神的子民。耶利米对他们说，解决方法是新约，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并不一定是好消息。如果说流亡马上到来的时候告诉你们要有一个新约，犹大便雅悯的人难道不会问，我们不是有圣约吗？我们被赶出不就因为我们有圣约吗？有新约不一定是好消息，新约能帮上我们什么忙呢？除非我们能够守此新约，那怎么才能守着新约呢？作为传道人，我的任务不是给你们看我预备的作业，而是给你们最后产品。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让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所用的语言以及他是如何表述他的声明的。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到32节，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从31节开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一直到32节结束，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利米辩论的第一点。33节，耶和华说，那日子以后，一直到33节结束，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早上我读的时候，希望你们注意到了耶和华说，耶和华说，短短的两节里前后达4次之多。这是耶利米辩论的要点。在这两段以耶和华说所框起来的辩论里，中间是一个坚决的宣告，前一个正面宣告，后一个负面宣告。在第一个框子里，他宣告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正面宣告。然后是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这是负面宣告。第二段同样先是正面宣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然后是负面宣告，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请注意，甚至在最后的总结里也是这样，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正面宣告，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负面宣告。你看，连他的总结都是同样的规律，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正面的，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负面的。最后以这是耶和华说的结束。我做了两个决定，都基于一个赦免他们罪的这一点。为什么说这是个好消息呢？刚才我们提到过，新约并不一定是好消息。比方说，你在自己的车库里用台式电锯做东西， 结果把小指尖给切掉了。到了圣诞节，你太太说，老公啊，看我给你买了个什么圣诞礼物，一台新电锯，这一定是个好消息吗？直到老婆告诉你，这台电锯和你那台老的不一样，它有一个保护机制，你不会把你另外四个手指头切掉了。更重要的是，这台电锯有一个新的功能，使你用的时候会加倍小心，这才是好消息。所以说，你有了一把新锯子，并不一定是好消息。第一次切掉你手指的就是那把电锯。当耶利米告诉他们神将要给你们新约时，那不一定是好消息。直到他说，这新约和旧约完全不同，我要来为你们做事，我要把律法写在你们心里头脑里，新约的这种特性使得它成为好消息。上次我们说了，新约不会破裂，永远坚立，不在乎外表进入人心，好叫他们遵守不分人种的年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神，愿意遵守他的律法。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们的，这是新约，这是应许。从表面上看，作者所说的可以证明浸信会是正确的，但是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的上下文，这里有几个关键字，请看27节，日子将到，31节，日子将到，38节，日子将到。作者用一个固定格式来告诉你那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27节，谁要把你们种在以色列和犹大，你们先前被拔出，但我要把你们重新种回到应许之地。对流亡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对吗？第二件事情是他们会有一个新约，这也是好消息，因为神要改变此约的功能，使得此约具有新的具有能力。第三件事是38节，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不仅仅是圣殿，而是整座城，每个角落都成为圣洁。这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们有过圣殿，但就是没有圣洁之人，结果被踢出圣地。如果你是个犹太人，听到这个预言，你的反应是什么？肯定不会是哦，我知道了，这是关于耶稣要来的预言，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建立他的教会，对吗？当年的犹太人是听不出这样的信息的。预言对他们来说是关于哪一个事件呢？耶利米告诉他们，犹大，你们是邪恶之人，所以被流放。好消息是，有一天神会来把你们带回圣地，赐给你们新约，整个城市都将成为圣洁，每个人都必认识神，这是好消息。近期来说不是个好消息，你们必被掳流放，但有一天你们流亡日子将要结束，神就要重新建立你们。这样的预言到处都是。如果你们参加了我们礼拜天礼拜三晚上的旧约预言课的话，就知道神在各样的坏消息之中，我要把你们踢出去，你们必要吃污秽肮脏的东西，然而在末日我会来拯救你们。先知们之所以能发这样的预言，是因为他们知道律法，知道申命记。申命记说，你们悖逆违抗律法，我就把你们踢出应许之地，但是我必在将来重新建立你们。所以先知们当然认为这是必然的事情，他们能够宣讲这样的信息。请听申命记30章是怎么说的，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万国中，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的神，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尽，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括弧申命记30章1到6节。这些话是不是很像谁说的？耶利米所发的预言，对吗？听上去就是末日神必将他们从被掳之地救回，改变他们的心，好使他们爱神，住在应许之地。以西结也预言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以西结书36章24到28节。这不是发生在天上的神秘之事，只是这是神来，耶稣来拯救他们，在应许之地重建他们。因此新约并不都是关于应许的。耶利米书预言了三个应许：第一，将他们带回应许之地；第二，整座城都要成为圣洁；第三，他们将会有一个新约。这一切都将在被掳结束之后。这样的预言也出现在其他所有先知预言里，所有的预言都要一个最基本的形式，那就是神应许他们必被掳赶出应许之地，有一天神要来拯救他们，重建他们。然而我们读希伯来书，就好像从这一切将同时发生。让我们再来读一下从被掳之地归回的预言，以赛亚书11章，请你们仔细听一下这个预言，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11章1到2节。我们都知道的第一部分的预言是关于耶稣的，我们在圣诞节都唱耶稣是耶西的根，大卫的子，他是王，他来说有好消息要向穷人宣讲，对吗？以赛亚书11章的预言还有另外一部分，他要用杖审判恶人，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做了这些事情吗？不，没有。但我们在启示录里读到，他要再来做这些事情，他必以铁杖掌权，神的话从他嘴里而出，像两刃的剑，必审判仇敌。我们大家都喜欢以赛亚预言里的这些话：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必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与吃草的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莽洞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这一切现在正在发生吗？这些事还未发生，我们在等待，等待这一切完全平安的来到。这一切都发生在哪里呢？在我的圣山遍处。发生在哪里？在天上。以赛亚书11章。旧约神的圣山在哪里？锡安山，耶路撒冷君王之城。他说耶路撒冷的一切都成为圣洁，就像耶利米预言的一样。我们读以赛亚书不会说这是眼下发生的事情，请听以赛亚下一句所说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对吗？耶利米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人人都认识耶稣，这该有多棒啊。但那一天还没到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还没有充满遍地。可是我们读耶利米预言的时候，就好像这些事情已经全部实现了似的。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认为他说的是什么？同样，以赛亚说的那地那城必成为圣洁正在发生，但还没有全部发生。为什么这些那么重要呢？以赛亚书11章10到11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马、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11章12节，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他说上述的这一切在神结束他们的被掳流亡之日会发生，万事万物都平安，狮子羊羔蛇熊大家都和睦相处，全城圣洁，人人都认识神。 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他说，被掳结束的时候。问题是，那已经发生过，或者至少一部分已经发生了。预言的第一部分，耶西的根已经发生了，但最后一部分，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还没有发生。我们读预言，看上去其中所有的事情好像一起发生了，但事实是，旧约的预言是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新约发生的。这就是神国度的奥秘。耶稣说，神的国好像芥菜籽，很小，不断成长，直到最后长成大树，天上的飞鸟聚在上面。也就是说，神的国从很小的开始，在历史中成长，最后在历史终点长大成大树。你们或许不了解这些事情背后的神学，我也没有期待你们已经了解，但你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知道了，历经了，你已经得救，但你还是那么多的事情上需要神救你。假如你不信我，问问你太太、你孩子，就知道你已经得救，正在得救，末日的时候将要被救。这是一个过程，有不同的阶段。我已经得救，已经称义，正在继续被拯救、被成圣，直到末日全然得救，进入荣耀。预言也是这样，从耶稣来了、被掳结束，但仍然在继续聚集各国的外邦人，慢慢的将整个世界转变成认识神。今天我们可以说，以赛亚的预言比耶稣事工的年代更真实，对吗？哥罗西书1:23，保罗说，福音已经传遍天下，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已经传给了遍天下凡受造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括弧注，所有的英译本都翻作已经传给了遍天下凡受造的，只有和合本译作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也是传于和已经传给了，意思是有明显的不同。或许是译者翻译的时候把自己的神学观加了进去。你们坐在下面的绝大多数人是外邦人，但你们已经得救了，全地已经开始充满了耶和华的知识，但我们知道只有到了末日才会完全成就。自从耶稣来了之后已经开始，还一直在历史中继续，直到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达到最高潮，完全成就。所有关于被掳的经文里都是这样，有一个开始，接着继续，直到最后的高潮。因此我们读这些经文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事实。因此当耶利米说全城都必成为完全，以色列都必被众回到应许之地，让我来问你们，你们到了那里了吗？你们被众回圣地了吗？是也不是。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坐在天上，但你们还没有在天上，对吗？所以说耶利米的预言已经发生，但还没有发生，对吗？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耶利米说，抛尸的颧骨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这是真的吗？是的，在一定程度上，但新天新地还没有以最终的形式来到，新约已经开始，已经在这里。神改变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他，这一切已经在这里全部成就了吗？不，还没有。对这个现实最好的证明就是希伯来书，就是我们基金会弟兄所说证明了他们观点的希伯来书。如果希伯来书的传道你都在这里听的话，就知道希伯来书里面充满了张力。前一刻他说基督的一切荣耀已经成了，你在他那里面永远不会丢失，他是你的大祭司，他绝不会让你丢失，你已经在他家里，你已经蒙了赦免。这是真的吗？是的，在一个角度上是真的，但他下一句说，你们要抓住，要坚忍到底，不可离开基督，假如你离开，那么麻烦就来了。让我们再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我保证很快就会结束。如果你走神了，落下的话，赶紧回来。作者刚刚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在新约，我想是的，新约已经在这里，正在越来越向完全走，但还是要等待最终高潮的实现。每个人都认识神，每个人的心都永远的全面的顺服神。请注意，此新约没有说赐给你一颗全然顺服的心，你顺服神的记录如何，20% 90%。只要诚实一点，我们都知道自己那颗顺服的心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要做。只有到了荣耀里面，我们才会永远心甘情愿的做我们天父要我们做的。10:28，如果有人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证人，他尚且得不到连续而死。至此，作者的辩论是：你们都记得旧约，现在新约取代旧约，这事已经过去了，没人再会不得连续而死了，因为耶稣来了，他永远都是爱，对吗？29节他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把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他说的是什么血？立约的血。我们在哪里听到这样的话呢？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保罗关于新约的标志性声明是什么？保罗在比较旧约与新约时，他把律法和圣灵做比较。对保罗来说，新约最重要的是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30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作者引了申命记32章的话，要知道那是旧约，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时间关系，我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经文。他说新约的荣耀是旧约无法相比的，新约也有坏消息。假如你在新约里，而你却不当回事，践踏神的儿子，就像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就像你们教会被试探说我不需要基督，我要回老地方去。在你们的教会麻烦大了，试炼太多，太难了，我不想要这个救主了。作者说你们可小心呐！假如你们以为在摩西手下挺不容易的，同样是这位神必审判自己子民的神，拆了自己儿子来，他的审判要比摩西严多了，可怕多了。他说新约已经来了，但还没有完全，审判仍然会临到神子民。今天下午你们有时间的话，请读一下哈巴谷书就知道，那是关于神审判圣约里他的子民，他要把麦子和稗子分开。尽管那么可怕，希伯来书的信息是，只要你们能够坚持信仰，抓住基督，你们不必经历那可怕的审判。作者的警告是不要离开，留在基督里，你就能通过神的审判。假如你们离开这位中保，这个大祭司，离开这圣约，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必审判你们，因为你们践踏他差来的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新约仍然包括审判神子民的部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真信徒。到那日，平时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原来他们从来不信靠神，不相信基督，他们所做的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缘故。在此阶段，新约仍然是可以破坏的，但是感谢神，那日子将要到来，罪不再是问题了。耶利米的问题是什么呢？耶利米说你们的邪恶之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就是新约的希望，一个全然的新心，永远做神所喜悦的公义之事。但希伯来书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你们还在等待那一天，你们的心将彻底改变，愿意去做主所要求你们做的。希伯来书作者到那所教会来，对他们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呢？那么将来最终的日子会如何呢？耶利米说，你们不再需要像我一样的先知对你们说你们要认识神，那日将要过去，再没有牧师教师来对你们说你们要抓住你们的主。但希伯来书作者对他们说，你们要抓住主，那日子还未到来，现在你们需要我来对你们说抓住主，他是你们的拯救，那完全的日子还未到来，我们还没有到达天上，但我们的盼望就是那日，不再有试探，不再有试炼，我们自己那颗可怕之心不再威胁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在那日到来之前，总有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给孩子的信息不是因为你受过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孩子们也当继续认识神。你们小孩子会遇到当年希伯来教会遇到的同样的困境，你们会被不信的世界包围，他们会嘲笑你们的信仰，指责你，用话语欺负你，拉走你。今天我们为你施洗的信息是，不要放弃你的主，继续信靠，继续坚忍，你必会进入他的天国。这不仅是给孩子的信息，也同样是给我们成年人的。继续信靠，哪怕是在患难逼迫之中，直到基督再来。当我的传道施工结束之后，就像教会的每一位长老传道人一样，我们大家从最小的到最大的，男的女的都必认识神，再没有人会离开主。在那天到来之前，愿我们对自己那颗心长存健康的怀疑，一生持守基督，好叫我们在那日显出好果子来。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